的时候非常调皮捣蛋，家里面有六个兄弟姐妹，我宁可在外面流荡，就是不想要回到家里面。我的父亲有的时候会教我一些东西，他写字写得很漂亮，写的字非常工整。那有一次他教我写字，当他教的时候呢，我就写毛笔字哈，那每次写的都歪七扭八的，他每次呢用手打我的手，抓住我的手，该怎么写？可是我就是写的歪七扭八，不像他写的方方正正的哈。哎呀，我就发现我没有写字的恩赐。那我的父亲好像有点放弃我的感觉哈，他最后真的放弃我了，不教我写字了。后来我也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不太会写字，可是我的大哥很会写字，他从来都没有很用功，他也没有常常很勤练，可是呢他常常写的字就一手好字，非常漂亮。我就发现啊，原来是恩赐的关系啊，原来他遗传了我父亲写字写漂亮字的基因啊，我没有，后来我也就认了。可是呢在我父亲的眼中，他总不是认为我是一个很有出息的孩子哈。那是他的眼光了，因为他喜欢的我不见得像他那么喜欢，他会的我也不见得像他那么会啊，所以有的时候就常常远避着他哈，最好不要让他看到哈，因为一看到的时候他常常就会念我这个念我那啊，在他面前好像什么都不是啊。我很尊敬我的父亲，但是我也认知我没有像他那样的恩赐。那有一段时间呢，我的家里哈住了一个老奶奶哈，她的儿子也是个牧师，他因为到外地去求学，所以把那个老奶奶放在我们的家里哈，住在那里。那住在那里的时候呢，有好几次呢，他都跟我说：“老三，老三你来。”我排行老三哈，做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你帮我去买酱油。”哇，他要我去帮他买酱油，那我很高兴哈。哎，这个老奶奶呢，讲话非常和蔼，她不会挑我的错哈。她就说要叫我买酱油，好，我就去买。买回来的时候，她就跟我说：“老三啊，你好能干哦！”哇，那时候我突然又觉得，很有精神哈。我突然觉得我很不错。哎，她简单的这样说一句话：“你很能干啊！”我的自信心全部恢复了哈。那常常他只要叫我去买东西，我就立刻很高兴的去买。买回来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你好能干，你好能干。”我发现他非常非常接纳我哈，接纳我这个人。那也因为被他接纳之后啊，信心非常非常强哈。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，刚刚读到了哈，就是有关于巴拿巴他怎么样接纳两个人，这两个人非常非常重要，他愿意接纳人却带出来什么影响？接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。接纳人的重要性呢，可以从几方面来看到。首先，当你接纳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你会跟对方连结在一起，对不对啊？我发现我跟我的父亲有些距离哈，连结的不太好，可是呢我跟那个老奶奶却常常连结在一起啊，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我父亲叫我做什么我最好赶快逃啊！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，因为他接纳我，我跟他连结在一起。你看他常常想得到我的好处，虽然那是非常简单的事情，只是买个酱油有什么难呐、啊？对不对？买个酱油只是跑个腿哈，没什么难的。可是呢，我觉得他接纳我，他想到我的好处想。到我看得到我里面的美哈，能够哈，我跟他因此能够搭上线。耶稣基督说：“我是葡萄树，怎么样？你们是枝子，若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”耶稣基督他要跟我们连结在一起。当我们发现说，如果我们不跟主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 we are nothing， 我们不算什么。他要跟我们连结，其实耶稣凭什么跟我们连结呢？对不对？耶稣是神啊，但是他却愿意跟我们连结。当耶稣愿意跟我们连结的时候，这实在是一个尊荣，是一个恩惠。当我们被连结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 享受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丰盛，我们跟他连接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成长。哎呀，接纳能够带出来连接，是不是？你如果跟对方有连接的话，你就发现很多的事情都能够做得更丰富，对不对？我们常说有一些联络网，对不对？你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就很丰盛。阿爸跟你左右的人牵一下手，弟兄牵弟兄，姊妹牵姊妹。你连一下，你连一下，你会发现什么？你有没有感觉到什么？你发现，你看冷漠消失了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我跟你有关系了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你接纳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跟对方能够连接在一起了啊啊！接下来我们看，当你连接的时候，你可以产生合一。耶稣基督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当他跟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时候，里面的养分怎么样连在一起了，是不是？里面的那个血液连在一起了，甚至里面的特质也连在一起了，最后里面的 DNA 也可能改变了，是不是？他改变了我们的 DNA， 我们可以跟他合一啊，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，你觉不觉得美妙？是不是？当你接纳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可以跟对方合一在一起啊。当你合一的时候，你又发现里面有很多的丰盛是以前你所没有想到的。以前我们自己孤单一个人在那里，我们觉得自己很落寞，我们自己觉得哎呀，怎么会没有人顾虑到我呢？如今当耶稣跟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有盼望了。巴拿巴他相信，信得过保罗。当保罗他成为基督徒，他在大马色路上被神的光照之后呢，突然生命改变了，他知道他以前所逼迫的原来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被改变了。可是当被改变之后呢，其他的使徒没有改变，是不是？当他被改变了，在耶路撒冷这些耶稣的大弟子彼得还有其他的门徒不敢跟他相交，可是唯有这个时候巴拿巴却来找他，巴拿巴看到他的好，他巴拿巴信得过这个人，因此呢，他就去跟这些耶路撒冷这些长老这些使徒这些同工们告诉他们说，说巴拿巴、说保罗怎么样，他说什么，他讲他的好处，讲他生命怎么改变，他特别跟他们强调，这个人我保证他是一个完全生命改变的人。因为巴拿巴的极力的推荐，因为巴拿巴的极力的把保罗拉在一起，跟他连接在一起，他完全接纳保罗，以至于保罗被接受了，以至于保罗就开始很卖力的传道，甚至到蛮荒去宣教，最后也殉道了。他是何等何等的荣幸啊，遇到保罗，遇到巴拿巴这样一个人，保罗遇到巴拿巴这样一个人。只要我们愿意跟别人连接，当我们接纳这个人的时候，我们就可能会产生合一。巴拿巴他对保罗是产生无比的影响哈。 OK， 好，另外当我们愿意接纳这个人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沟通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来，你跟你旁边人牵个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能够讲得上话，是不是？会不会？会不会？当你跟他连接在一起，你才有话讲，是不是？当我以前那时候小的时候，我距离我父亲远远的哈，虽然我们是血统连接哈，也住在家里哈，可是呢，我尽量都不要跟他在一起哈，因为他太严肃了哈。他因为每次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都发现他都看到我的错处哈。他没有看到我的长处哈，那有的时候最好不要讲话，不要讲话。所以我们两个常常都是静悄悄哈，最高品质静悄悄哈。我是非常敬重我父亲的哈，但是我也很认知他有他的个性，我有我的个性啊。他有他的长处，我也有我的长处哈。我不会觉得说我因此呢灰心丧志哈。哎，感谢主哈，神还让我有这样的个性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接纳这个人的时候，我们就容易跟他沟通。当巴拿巴接纳保罗的时候呢，他们两个就一起有交往了，有团契了啊！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！这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如果我们讲恩慈相待，如果我们讲说彼此相爱，如果不接纳对方的话，如何展现恩慈呢？如何彼此相爱呢？这是说不过去的。当我们愿意接纳对方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发现到你有一个沟通的着力点了，是不是？那如果你不接纳对方的时候，你根本不接纳对方，那我想要跟他讲话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还是保持一个距离，是不是？虽然讲话，但是却不是讲心里的话，是不是？虽然有联络，但是呢，有点心不甘情不愿，还尽量保持个距离，甚至呢，戴一个面具，甚至还有一些防卫的心在里面。弟兄姐妹，接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我们愿意接纳这个人的时候，我们就容易沟通了。而这个沟通不是一个表面的沟通，而这个沟通是一个从心里面的沟通啊，我们才能够搭得上线啊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接下来，重要接纳的重要性是什么呢？接纳可以产生团队的动力，可以产生团队的动力。神要我们能够彼此同心，团队是讲究同心的。团队不是只是先讲究说做什么工，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个工作在那里，大家一起工作，可是不同心，你怎么能够做得好呢？是不是？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接纳对方，我们看到那对方怎么啊，没事的时候突然间抠鼻孔哈、啊，怎么不雅、啊、不雅哈 啊？记得以前有人曾经讲过一个故事，是说到说，哎呀，有一个小姐哈、啊，她跟一个。男友交往之后呢，男友把这个小姐带到他的家里面去见他的父亲。见他的父亲的时候，当然了，我们发现现代的女子哈，有的时候比较不讲究太多的礼数哈、礼节，是不是？那个女子刚巧不巧哈，她在一个比较。一个非常轻松的时刻的时候，他把脚翘起来。那这个做父亲的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女子不像样哈，不像样，没有家教哈，没有家教。”那后来就要他的儿子不要跟对方交往了。当然了，我们都需要保持住，或者是能够有一些有教养的这个行为举止表现出来也比较好。但是后来也很可惜，因为他们后来发现说这个女子非常好，虽然有一点点啊，这个好像在外人家里的时候那些举止她比较轻松一点哈、啊，那她就因为看到这点，她就完全认定了，完全认定那不是一个美好的女子。可是后来他们发现说，哎，这个女子她非常端庄的，她也有很多成就的。啊，当然这门婚事就吹掉了。好，不管怎么样子，当我们愿意接纳对方的时候，我们不要看得太多，不要看得太疑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让整个团队、啊、能够让大家同工能够更好。我们是否要同得了心？我们是否能够使得上力？当我们如果同了心，我们才容易使得上力。当我们使得上力的时候，我们才做得了工。巴拿巴接纳保罗就是如此，他知道光靠巴拿巴他自己一个传道是不够的，他知道保罗很会宣教，他知道保罗很有恩赐，因此他完完全全的接纳保罗，他接纳他。当他接纳他的时候，他才能够让保罗他完完全的愿意交心，也让保罗能够完完全全的愿意舍身自己。当他信主之后，如果别人都不接纳他的话，他会觉得这个信仰是真实的吗？的确，其他门徒们都非常害怕他。万一保罗是卧底的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万一保罗是玩假的，那他们整个都要被杀害了。这的确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负担，因此他们都不选择接纳他。唯有巴拿巴，感谢主，神还是借着巴拿巴来把保罗圈在主的爱里面，让保罗成为一个成为一个宣教的使徒，成为一个被神所重用的弟兄姊妹。神要我们能够学像他，让我们学习可以接纳别人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巴拿巴他两次去找了 保罗。不仅如此呢，巴拿巴他还接纳他的表弟马可。你看保罗被接纳，可是呢保罗却没有接纳马可。的确在圣经里面记载，马可那时候要跟保罗在做第二次那个宣教旅程的时候，布道的时候，那保罗就觉得不太合适，因为第一次的时候他中途跑掉了，他就不太愿意再接纳马可。可是呢巴拿巴他还是知道保罗有美好的，不，知道马可有美好的特性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思想，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接纳人，为什么不能够接纳人。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，有的时候完美主义常常会作祟，是不是啊？有多少人是有完美主义的，请举手。哎呀，不错不错，你们三个人举手哈，四个举手啊，表示哈你们五个啊。好，如果敢举手的话表示还是不完美哈，但是有完美主义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发现很多艺术家都是如此，讲求完美。好，当你越讲求完美的时候呢，你要求自己更要求别人，什么事情都看不惯，是不是？你会发现如果看不惯的话，宁可选择指出错误来。然后我发现说，当你有完美主义倾向的时候，反而让自己怎么样，负担越来越重，反而让自己怎么样，活得好像不是很快乐。你不仅活得很不快乐，让别人也很不快乐，会不会这样子啊？完美主义，好，完美是很好，神也希望我们完美，对不对？但是完美主义常常会让我们陷入在一个窠臼当中，陷入在一个陷阱里面。我们也会常常把自己当做你就是普天下最完美的人，你很要求自己，但是有的时候却发现做得到做不到，做不到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你发现，如果你当然你要追求完美的时候，也需要时间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不可能说一生下来就完美，我们不可能说做很多事情都完美，我们也不可能说每个人都完美的，绝不。我们就发现说，很多因为有完美主义倾向的人，很容易得到什么症？什么症？强迫症，还是什么症？对了，忧郁症。很多人都是如此。如果说你一再的用完美主义来成为你的生命的主导的话，你的生活指引的话，其实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痛苦的，非常不值得的。我们常常因为完美主义的关系，我们不想接纳别人。我们常会认为说自己眼睛很锐利，可以看出错误来，别人都看不到，我却看得到，哈。然后呢，就沾沾自喜。当你沾沾自喜之后呢，你又落入在虚空当中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会不会被这个所捆绑住？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一件事情。另外呢，就是绝对主义，是不是？你那个是非对错，常常都觉得是很绝对的，哈，常常会认为说这就是应该这样做。有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下，哎，难道你这样做对，那别人这样做就不对吗？哈，今天哈，我们这弟兄哈，开车来哈，当他开车来的时候，他走 local 哈，他带我们走 local 比较美一点哈。虽然现在的树都光秃秃的哈，但是呢，我们还会看到那个乡间小道的那个上上下下的弯弯曲曲的美感来哈，不是一下就上高速公路。你看，两条路都可以到教会来。当然，真理是绝对的，可是呢，方式不一定，对不对？方式不一定，但是我们常常把一些相对的事情当作绝对来绝对化，可是绝对的事情又把它相对化。我们人自己来造神，我们造了很多偶像来敬拜，不把这位真神当作是绝对的独一真神来敬拜，却按着自己的形象来造神。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来被造的，但是我们却拜那相对的，拜那不该拜的。绝对主义常常有的时候就会来影响我们，以至于我们不愿意接纳对方，我们不看对方的好处而看对方的坏处，不看对方的长处而看对方的短处。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？会不会有？当然有了，特别做母亲的哈，我只要自己的孩子好啊，哎呀，常常会点出他的错误来啊。 有的时候成长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，是需要学习的，可以点出他的好处，但是不要让对方产生了压力之后呢，你就越不过。记得我小时候我也学过两年的钢琴哈，啊，父母哈也一直想要栽培我啊，让我能够在教会当中施琴。可是呢，每次呢到那个钢琴老师那边去学琴的时候呢，弹没多久啊，就有同学在外面喊说：“邱林光，邱林光，下来玩哦，出来玩哦。”我常常都分心了。然后呢，我常常也不会很勤练钢琴哈，不太爱勤练它。那每次弹的时候呢，弹，哎，弹到一个地方就出错了，然后呢再弹又出错了。那每次弹错的时候呢，从头来。你们会不会这样做？会不会？会不会？对不对？错了要从头来，对不对？当你从头来之后呢，你希望能够弹对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常常发现事情，发现就是说，当你从头来的时候呢，还是错在那地方，错的地方还是一样。我就觉得说怎么超越不过去啊。但是如果说弹错没关系，错了继续弹下去啊，还是会出错。哎，可是最后弹完了，哎，弹完之后呢，我出错的地方就不会成为我一个深层的记忆哈。哎，我发现说我们会不会太过于注重，太过于被那个错误所缠绕住，以至于常常超越不过去。这是我们的缺点，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。好，另外就是比较的心态。当我们比别人好的时候，我为什么要跟比较差的人交往？是不是？我也要追求好啊。我们常说取法乎上，仅得之什么？中。取法乎中，仅得之下。哎，你们都没有学这个《论语》啊，或者这个中国文学啊。哎，我们虽要往高处爬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看上不看下。可是呢，有多少人是一生出来就在上的？有多少人一生出来就是比较完美的？是不是？我们都要经历一个过程。我们从一场都要想要跟人家比，自己比不上，希望我的孩子比别人更好，是不是？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胜在起跑点哈，雅马哈钢琴啊，不要了哈，不要帮他打广告了哈，这是一个广告词哈。哎呀，我们开始跟人家比，的确，成长的时候可以透过相对的比较，可以帮助我们是不是能够进入到另外一个level 上，但是我们会常常是落入在这比较当中。我不管怎么样，我要比别人强。当我们落入在这个窠臼里面，要比别人强的时候呢，我们有的时候就不愿意跟别人相处。以前我在 Houston 的时候哈，因为我比较喜欢打乒乓球，有的时候呢到球馆去跟人家打。那在球馆里跟人家打的时候呢，有一个父母哈，有一对父母，特别是那父亲哈，他要教练他两个孩子，教练这两个孩子，他当然是找教练来教了啊，从中国哈请来教练，还住在他家啊，住半年哈，然后专门只规定说只能够教他的孩子，他的两个孩子，一女一男哈，老大女的啊，然后把他训练他。其实这两个现在都是美国的青少年国手了哈，现在是美国的青少年或者 cadet 哈啊，那他规定说，教练你来半年，你绝对不能教别人，你一定只能教我的孩子。然后呢，他要他的孩子，哈，一定要找比他强的人打。你知道，球类比赛都是这样的哈，谁喜欢跟比较弱的人打？是不是？哈，你跟弱人打的话，你越打你越差，是不是？你要跟比你强的人打，他都找比他强的人打，啊，他找比他强的人打，然后呢，能够精进，啊，那有一次比赛的时候，我碰到他儿子哈，那因为我后来就打削球哈，打削弓呢，有人知道乒乓球的话，就是打削弓哈，削弓就是用长颗来削的哈，因为我以前打乒乓球的时候，我都打攻击型，打攻击型打一打之后呢，后来呢。有一个牧道友就跟我说，牧师怎么那么凶哇，因为他知道我会打乒乓球，跟我打的时候，那时候是打21球的，他竟然呢只有个位数 啊，被我杀得很惨。他就说，哎呀，牧师怎么那么悍啊，不像牧师。后来从此开始呢，我开始学防守，防给别人打。好啊好啊，我就防给你打，看你打不打得死我啊。啊，那次比赛的时候呢，哎呀，他的儿子打输我，后来打输我之后呢，常常找我打，因为他想要适应我这个球路。哎呀，好打哇！后来终于被他打赢了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年龄越大，球技是越来 越下来了，能够维持就很不错了，下来的时候球技还是不错了， 还是可以维持了，可是呢体力越来越差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小孩子怎么样，他们是上升期嘛，是不是？他们会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好哇。后来常常有时候遇到的时候找我友谊赛，专门挑我打，打完之后呢赢了我以后，以后我要找他打，再也不找我打了，因为我已经输他了，落在下方了。这个父母哈，很有栽培孩子 的企图心啊，他也知道怎么样让自己的孩子成长。可是呢我们却常常发现说，他的父母只要看到他的孩子一球打错的时候，在那边暴怒啊啊，我们就觉得说，我们打球是运动哈，我们打球是调剂身心哈，锻炼体能。可是他们打球是为了争胜，为了要争胜开始比较。我们是不是常常也落入在这种情况之下？我们比来比去啊，你买 BMW 我买 Benz 对不对啊？你买 Benz 我买什么 Land Rover 是不是 Land Rover 哈，哇，我买更好的车，我一定要比你好。我们到学校里面的话，如果发现说自己的孩子如果发现父母开的是夯代哈，一定是怎么样不入流了哈。希望是父母开的车到学校接他的时候能够开好车哈。哎，我不巧我就是开夯代哈，开现代的哈。弟兄姐妹，比较的心态让我们不能够彼此接纳。如果真要比的话，为什么不跟神比？是不是？如果真要比的话哈，我们为什么不跟自己比？神盼望我们能够跟自己比，希望我们自己现在比过去更好，是不是？希望能够现在比过去更成长。而我们活在这地上，神就是要来操练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完美。当你到完美的境地的时候，我们就再也看不到你了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如果你一进到完美的话，我们再也在地上看不到你，只能够在天上看到你。我们只有到天上的时候才变成完全的完美。还有一个心态就是轻视的心态。当我们觉得自己不错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别人不如我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开始轻视对方，轻视对方啊，或者是嫉妒对方，不愿意跟对方交往，也不愿意接纳对方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会不会常常有这样的眼光存在？我相信我们大多数都没有，对不对？我相信我们也每个都没有。但是真的吗？有的时候内心的深处还是会有这个轻视人的心态在那边，只是你把它放在你的储藏室的一个小角落，但有的时候会突然爆出来。神要我们来彼此接纳，唯有彼此接纳才能够真正的展现恩慈，唯有彼此接纳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在爱里相交。巴拿巴他接纳保罗，巴拿巴他接纳马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要接纳别人是有几个提醒的。首先，我们绝对不能够轻看别人。每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，都是非常尊贵的，都是非常宝贵的。不管他贫穷，不管他残障，不管他的学位低落，但是他都是神所创造的，所以我们不能够轻看别人。而腓立比书那里告诉我们说怎么样，我们来读一下，凡事不可结党，贪夫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。我们常常看自己比别人强，是不是？但这里却告诉我们，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当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，我们是谦卑的，我们是谦卑的。 如果我们要接纳一个人的时候，绝对不要看对方拥有什么，也不要看对方的出身，而是看这个人是神所创造的。既然是神所创造的，如果你看不起对方，等于看不起神，是不是？虽然他在地上可能条件不如我们，可能因为他不努力啊，但是他这个人还是神所创造的。所以求主提醒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去轻看别人，要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另外一个就是不论断别人，不要论断别人。我们来读一下这一节经文，两节经文，请。不要论断人。我们发现我们常常话语当中带着论断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很容易表达自己对别人的看法，当我们表达对别人的看法的时候，常常看得不够完全，但是我们的话就很容易的说出来，很容易的说出来。记得以前我的岳父跟我说，哎，你的名字里面有个林，当然这个林是正体字繁体字的哈，现在简体字看不出来了哈。这个简体字我们以前草书的时候也是这样写，这个简体字，但是是正体字哈。正体字的时候里面有几个口，你们看不出来，你们大概不晓得。哎呀，我没有显示出来，我应该 到 第一个我的那个我的名字哈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三个口哈。哎，没有啊，没有我的名字。哎，你们也，哎，周报上，有三个口啊，也没有啊，对不起了哈，都没有。哎呀，然后啊，有正体字啊，他要我多讲话，要我多讲话，偏偏呢，我是不太爱讲话的哈，我是不太爱讲话的，逼得我要讲，我才挤出一句话来。但是你要我唱歌，我很喜欢唱歌，我就是一唱的话可以唱两三个小时哈。不过已经吵死了很多人了哈。啊，还有多讲话哈。但是呢，我发现我的太太她的耳朵是，她的秋是有耳朵的秋哈。哎，耳朵的秋，她要多听，她要多听。那她的名字里面有个燕子的燕哈，只有一个口，一个耳朵，一张嘴哈。那我有三张嘴哈。那没有耳朵，哎呀，但是我从他那边找到耳朵了哈，我失聪了，找到耳朵了啊，哎，神要我们怎么样多听啊？你当你多听了之后呢，你不一定要说，了解吗？但是我们会不会常常说的太多，说的太快，说的太毒啊？会不会？求主帮助我们。耶稣基督在这里特别讲到说，不要论断人。不要论断人，因为当你论断人的时候也被别人论断，对不对？当你论断人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，心里面是产生一个很大的轻视，我们心里面常常自以为意。不要论断，当我们不论断人的时候，我们就 容易去接纳对方。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你看巴拉巴有什么特质呢？巴拉巴特质，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。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，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，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。你看在这里特别讲到三件事情，他是个好人，是不是？他能够欣赏别人，他欣赏到保罗的长处，知道保罗很不一样，保罗很有逻辑性，保罗受的教育很好，保罗的生命得到改变了，在这里称他为好人。弟兄姐妹，好人不是说什么都好哈，说什么啊都可以哈，你叫我做什么事我都做，谁叫我做事我都做，只有太太叫我做的事我就不做，是不是这样？这样是不是好人？我们如果愿意欣赏别人，多多欣赏别人的优点的时候，你看这是一个真正的好，因为他 建立造就了别人，是不是？他让保罗能够扶持起来。不仅如此呢，你会发现当保罗跟巴拉巴一起去宣教的时候，是保罗当头，他让保罗当头，他宁可居次，宁可成为辅助。也因为这样子，所以第一次宣教很成功，很成功。不管怎么样子，他愿意一起跟保罗配搭。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得别人好，是不是？看到别人坏的时候，哎呀，哎呦，很哇，表达了，哎呀，对，哎呀，很为你那个感个怎么样遗憾啊、哦？但心里面呢、哦、却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啊，心里面说活该，会不会这样子？不要回答我、啊、不要回答我。有的人就会这样子，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啊，我们可以看得出别人的好，同时呢，让别人能够发挥恩赐。弟兄姐妹，圣经里面以弗所说那里告诉我们要成全圣徒，也是我们今年度的主题里面的经文，告诉我们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成全圣徒。不要是光是自己好，如果自己好，别人不好，这不是真正的好。一个教会复兴不是真正的复兴，全体教会复兴才是真正的复兴。弟兄姐妹一起的来成长，这才是真正的成长。另外他这里他说到说被圣灵充满，也就是愿意被圣灵所管理的，这样的人才是一个蒙神所用的人。他被神圣灵管理，让圣灵来指导他，引导他做该做的事情，他也活出了神要他活出的。如果他没有被圣灵充满的话，他当然会找了保罗之后希望保罗怎么样听他的，但是他却不是如此。他真正的知道神在保罗身上的托付是什么，他真正知道保罗能够为神所用，他真正有神的眼光看见，如果保罗被建立起来，保罗被接纳，保罗可以成为神重用的人。真的，的确，保罗写下了多少卷，如果不算希伯来书的话，也是13卷书信，对不对？3次的旅行布道，建立了无数的教会，丰富了我们在属灵方面的教导，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神，认识这个真理。还有就是他大有信心，这里说到他是大有信心的人，大有信心，还有什么信心？相信神，对不对？相信神已经改变了保罗，他也相信保罗可以为神所用，别人都不相信，唯有他相信。他也相信马可能够被神所用，虽然他一时软弱，但是呢，他却仍然愿意造就他，扶持他，建立他。后来马可怎么样？写下了马可福音，根据彼得的口述而写下了马可福音。所以他结出了美好的果子，对保罗来说，他成为一个宣教的使徒、啊、他也调整了自己，然后对马可的认知。本来他对马可真的是很感冒，可是后来呢，他真的是发现，如果你读那几节经文的时候，发现他知道马可的好了，他知道马可的好了，他真的是自己也被调整了，也看见了巴拿巴愿意接纳保接纳马可，他自己也发现马可真的有用了。我们也知道，我绝对相信保罗也在神面前认罪啊，认罪。虽然他们在刚开始因为同工的关系跟巴拿巴有争吵，可是呢，最后他还是发现马可真的是不错的。马可因为年轻的关系，可能受不了苦。可是后来呢，他也被神调整了，他因为被巴拿巴接纳，也巴拿巴也在教导他，带领他，后来他终于回到主的道里面，成为一个尽忠的仆人、啊、对马可而言呢，你看他被释放、啊、他被释放，跟保罗重新的恢复关系，重新恢复关系，你看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，也写下了马可福音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能够接纳一个人的话，可能那个人有的时候 让我们很讨厌、啊、你会发现有时候这个人怎么那么好辩、啊、有的时候这个人当众顶我顶撞我，没有关系，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或许对我们来讲是个操练，对我们来说是否一个是一个真正来学习接纳的功课，包容的功课。如果我们愿意服下来，我们求神来做工，你会发现将来那个人可能真的是被神所用，那个人可能比我更被神所用。如果能够做到这点，我们会发现哇，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这是何等的美好，我们在参与神的国度里面这是何等的有作为。虽然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很好很好的人，但是呢，有一个人被我接纳成为一个更好更好的人，哇，这也是功劳一笔，对不对？其实神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彼此建造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你是否愿意这样做？其实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典范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他接纳谁？接纳谁？接纳撒该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讲下去哈。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，撒该他不被别人接纳，他是个罪人，但是呢他却被耶稣接纳。耶稣呢，他看到撒该之后就叫他说，下来，撒该，撒该下来，我今日要住在你家。本来撒该他一心想要成为富翁，他也成为富翁了，他一心有高的地位，他也成为税吏长了，他也很聪明，他知道路线，虽然个头矮，但是他却能够爬上树去，从高处来往下望去看耶稣。但却别人都不接纳他，只要他在下面如果跟众人在一起的话，别人一定对他吐口水，可能把他排挤在外面，甚至毒打他一顿。但是唯有耶稣基督接纳他，唯有耶稣接纳他。本来撒该他是我要和天一样高一样高，哇，他都做到了，可是很空虚。如今耶稣接纳他，耶稣接纳他也冒了很大的风险，别人论断耶稣，但是耶稣却说，他说什么？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我不晓得在我们周围有哪些人，你觉得因为被拒绝而落入在忧伤当中，在这时候是否去好好的接纳他？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很接纳你的孩子，当然我们多多数数都会接纳自己的孩子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却看不得他的好，我们就看不到他的好，我们希望他更好，所以好像表现的只是想要看到他的成就，而不是看到他这个人。当然一种途径是透过挤压而把他挤出才干来，但是我们发现当他挤压让他成长之后呢，他反过头来不见得感谢你。另外一种途径就是鼓励扶持，帮助他看到缺点，但是帮助他如何改进，让他知道你爱他。唯有爱可以建造一切，唯有爱可以让我们能够彼此同心，唯有爱可以让我们真正觉得我们活着有价值。在这世界上，耶稣基督他是何等爱我们的人，他爱我们，所以他也盼望我们能够彼此接纳。好吧，我们把这段经文读一下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你们，使荣耀归神。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，使荣耀归于神。神要让我们成为福气，但神也更盼望让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导管。求主帮助我们祷告。好不好，在这个时候弟兄姐妹或是福音朋友们，你自己有任何不好经验的、被拒绝过的经验的，向主祷告，奉耶稣的名除掉， 除掉这些不好的感受，我们可以重新来过。神让我们重新来过，在基督耶稣里重新来过。同样的，我们可以现在就斩断这些恶根，去除掉这些阴影，让我们重新来过，在基督耶稣里重新来过。因为他爱我们，他爱你。我们再度也在主面前思考，我们是否不愿意接纳别人。如果我们有的时候表面接纳，但心里却不接纳，我们在主面前认罪，求主赦免。基督已经接纳了我们，难道我们不能够接纳别人吗？在每个人生命当中，或许都有些人不是被你所接纳的，求主帮助你，让你重新的愿意接纳对方。但还有一件事，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不能够接纳自己，我们常常咒诅自己，常常责怪自己。这时候好不好？求主帮助你，不要单单只看到自己的错处、自己的短处，而要看到在我们里面有极大的潜力，我们里面有神的尊荣。有的时候我们不接纳别人，是因为我们不接纳自己。所以在主面前奉耶稣的名除掉这些，让自己愿意接纳。还有我们在思考，我们是否愿意接纳神，接纳神在我们身上的改变，接纳神在我们里面的陶造。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任何事情，我们所处的环境，我们是愿意接受神，接受神的安排。天父上帝，我们知道自己何能不配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再度把我这个人带到你的面前来，求你来重新的建造我们，更新我们，让我们愿意更加的用你的眼光看世界，用你的眼光来看别人，用你的眼光来看自己，更叫我们能够用你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在主里面合一，在爱里合一，我们彼此接纳，让我们一起同心建造，建造我这个人里面的心灵的殿，也建造这个灵宫，让我们能够一起的经历主的恩典，带领我们能够更加往丰盛之地而前进。奉耶稣圣名祷告。